呢。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为了一个非常核心但也超级棘手的重要专案，然后你下定决心说，好，这一次绝对不要再拖延了。
通常这种时候都会有一波很大的决心。
对对对，然后你就做了一系列的准备，你去下载了网络上最新讨论度最高的那款全能型代办清单 App， 可能还花钱订阅了进阶版。
当然，进阶版功能才够多嘛。
没错，然后你还在桌上摆了一个造型极简、非常有质感的实体番茄钟，甚至呢还加入了一个那种每天早上六点要在群组里回报进度的早起打卡群。
哇，这个装备听起来超级齐全的，就完全就是一个准备要大干一场的完美姿态了。
真的，而且刚开始用的前三天，你看着那些界面精美、排得整整齐齐的清单，还有你可能用 AI 帮你列出来的完美架构，你心里真的是充满了希望，
就会觉得说，太好了，这一次我总算找到适合我的工作流了。
对，觉得可以彻底解决卡关的问题了。但是，大概过了一个礼拜，那种非常熟悉的胸口闷闷的卡住感又悠悠地飘回来了。
没错，这几乎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
那个完美的 App 开始累积一堆亮红灯的过期任务，然后番茄钟被推到桌子角落长灰尘。最惨的是，你那件最重要的工作进度依旧是零。这个工具不够好，还是说我还没找到那套传说中最强的、最适合我的时间管理系统？
其实这真的是现代人极度普遍的一个日常轮回啦。那我们今天这场深入探讨呢，就是从这叠关于行为心理学还有生产力研究的资料里面为大家梳理出一个核心。
我们要来拆解这个，应该说是一个现代化的误会，对吗？
没错，大家放心，我们不是要叫大家把手机砸了或者放弃所有工具，我们是要揭开一个可能有点残酷，但一旦你看懂了，反而会瞬间松一口气的真相。
哇，好，如果我不承认自己是在偷懒的话，那我到底在干嘛？这个真相究竟是什么？
其实真相就是，很多时候你费尽心思在寻找的，根本就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
哎，不是工具。
对，你其实是在找一个能让你舒舒服服绕开事情的替代品，一个让你不用真正面对拖延不适感的东西。
哇，所以我们一直以为自己在找解答，但其实潜意识里面，我们是在找一个更高级的逃避路线嘛？
完全正确。
可是我还是有点转不过来耶，因为在我们一般的观念里面，拖延不就是躺在沙发上滑 IG 啊、追剧啊、打电动这种吗？
这是一般人对拖延的刻板印象。
对啊，可是我真的有在查资料，我真的有在整理软体啊。这怎么能叫拖延呢？我很忙哎。
这就是心理机制最奇妙的地方了。资料里面提出了一个非常反直觉的概念，叫做秘密拖延者。
秘密拖延者听起来像什么特务一样。
其实这种人从外表看起来绝对不是懒惰的哦，相反的，他可能极度忙碌，非常可靠，团队里的讯息他永远都是秒回。
懂，就是那种看起来效率超高的人。
对，但他可能为了一项明天要交的重要企划，花上整整3个小时去重新整理电脑里的云端资料夹。
或者去网络上比对5套不同的 Notion 模板。
没错，还要查阅各种最新的番茄钟变体工作法。
对对对，他在同事眼里绝对是个效率达人，但他自己心里其实很清楚，那份明天要交的企划案，他连第一段都还没写。
是的，那我们就必须去理解大脑为什么要这样运作。其实拖延从来就不是时间管理出了问题。
不是时间管理的问题。
对，拖延其实是情绪管理的问题。
情绪管理怎么说？
当一项任务让你感到焦虑、害怕失败，或者你觉得自己能力不足的时候，你的大脑其实只想做一件事，就是逃离这种很不舒服的负面情绪。
哦，所以如果我直接去打电动，我的羞耻感就会瞬间飙高，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我在败烂。
没错，你会很有罪恶感。可是如果你今天回了50封根本不重要的 email， 然后又把专案管理的版面调成了很好看的颜色，
大脑就会被这种生产力错觉给欺骗。
对，到了晚上，大脑就会安抚你说，你看，我们今天做了超级多事哦，我们真的很努力了。
这个感觉就像是 就像是以前学生时期期末考前一天晚上，突然开始疯狂大扫除整个房间。
这个比喻太精准了。
因为打扫也是一件正经事嘛，所以就不会像看漫画那样有罪恶感。但其实根本没在读书啊。
对，表面上你没有逃，你只是逃得非常体面，你用了一大堆次要的忙碌把真正重要会让你感到压力的事情给包围起来了。
但是等等，稍等一下哈，听到这里我心里其实有一点点防卫机制启动了。
嗯，说说看。
难道事前规划、整理资料夹、把系统架设好这些动作是错的吗？
当然不是。
对嘛，如果我今天面对一个超级复杂的程式开发案，我不先把架构弄好，不把专案时程排出来，我不就变成无头苍蝇了吗？总不能瞎做吧？我们本来就需要工具来辅助啊。
我的防卫机制非常合理，而且规划这件事本身绝对没有错。我们看这些行为心理学分析的时候发现，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你做这些规划的底层动机到底是什么。
底层动机。
对，大脑是非常聪明的，他知道你需要一个合理的借口来延后面对痛苦，所以有一条很细微的分界线。
什么样的分界线？
就是你是为了降低阻力，让自己等一下更容易开始而做计划，还是为了只要我还在计划，我就不用现在立刻开始而做计划。
哇，所以这是一种偷换概念，我用我正在准备这个借口来换取我现在不用做的免死金牌。
没错，这就是大脑在跟你玩的游戏。
难怪，这就完全解释了为什么我每次只要把那种巨大可怕的任务排进我那个非常精美的数位行事历里面，我心里就会立刻松一口气。
对，会有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对对对，就觉得嚯，我今天有处理这件事了，然后就心安理得的跑去看 YouTube 了。
你刚刚描述的这个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其实在神经科学上是有实际机制的哦。这就带我们进入了资料里的下一个核心探讨。
神经科学有解释这个？
对，既然我们心底其实隐约知道这可能是在绕路，那为什么每次换新工具或是做新计划的时候，那种希望感还是会强烈到让人上瘾？
真的会上瘾，买新文具也是这种感觉。
其实啊，这些工具对大脑来说就像是一种非常精致的心理安慰剂。当我们接触新系统的时候，它会精准地提供给我们三种强烈的情感回馈。
哪三种？第一种是什么？
第一种就是新开始的幻觉。
脑袋里真的会有一种焕然一新的多巴胺冲击耶。
没错，
就好像旧 APP 里面那些满满的红字、过期的待办事项，只要我换了一个软体，他们的业障就全部归零了。
大脑非常喜欢这种归零的快感，因为它瞬间抹除了你过去失败的羞耻感。
原来如此，那第二种情感回馈呢？
第二种叫做控制感，这点非常非常关键。
控制感是因为事情被排好了吗？
对，当你面对一个模糊而且困难的任务时，你其实感到的是失控和焦虑。但是当你打开工具，把任务切碎变成康榜看板上的一张一张小卡片的时候，
哦，那个看板脱衣的感觉超好的。
听好哦，当你用滑鼠把一张数位卡片从待办脱衣到进行中的那一瞬间，你的大脑其实会释放出微量的多巴胺。
即使我根本连档案都还没打开吗？
对，即使你什么实质的工作都还没做，大脑在那个瞬间它是分不清楚规划一件事跟实际执行一件事的差别的。
天哪，这也太好骗了吧。
它就是透过画面的移动或者是打勾的那个清脆音效，物理性的欺骗了你的神经系统，让你体验到完成工作的满足感，却不用消耗任何真正去执行所需要的卡路里和脑力。
哇，这真的太可怕了，这等于是合法的高级毒品呢。
确实可以这样说。
正在听节目的你，如果现在刚好一边在听我们说话，一边正在无止境地调整你 Spotify 的工作歌单，或者在换笔记软体的字体颜色，你可能就正在给大脑喂这种控制感的安慰剂哦。
没错，这都是在索求控制感。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种情感回馈。
好，第三种是什么？
第三种也是我们整理这叠资料时看到最深刻的一个洞察，那就是工具让我们安全地停留在可能性的真空舱里面。
可能性真空舱， 这个怎么理解？
意思就是，只要你还在设定工具，还在研究流程，你就还不需要去面对现实世界里的笨拙、混乱，还有那种万一我做得很烂的恐惧。
哦，
在数位系统里面，你的计划永远是完美的。只要在纸上，你永远是个利落表完美的人。
我懂了，这个感觉非常像是在剪辑一部电影的完美预告片。
没错，预告片。
在预告片里面，每一个镜头都很帅，配乐很震撼，主角永远不会跌倒。只要我不真正走进片场，不含 action 拍第一场戏，我就永远不会 NG， 永远不会忘词，也不会被任何人批评。
这形容的太好了。
所以其实我们不是对工具上瘾，我们是对那种不需要承受现实回馈的安全感上瘾。
完全正确。顺着你这个预告片的比喻往下说，现实的片场其实是充满挫折的，对吧？
对啊，灯光会打错，演员会迟到，台词会吃螺丝，什么鸟事都会发生。
没错。所以当你过度依赖工具的时候，你其实是期待这个工具能变成一种魔法防护罩。你想靠着把剧本排本的漂漂亮亮来免除拍戏时所有的混乱和不舒服。
难怪，这就是为什么计划越做越精美，事情却一步都没有前进。因为工具再厉害，它也没办法帮我演戏啊。
是的。
说到这里，我觉得我们必须把工具从神坛上请下来了，把它放回它该在的位置。
确实是时候划清界限了。
我们绝对不是在提倡大家退回石器时代，然后全靠纯粹的意志力来燃烧自己。但我们该怎么厘清这些 App、这些系统、这些打卡群到底能帮我们什么，又绝对无法替代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必须替工具划清一条非常明确的边界。好的工具能做什么？他们绝对有用，他们能帮你外包记忆，降低转换任务时的摩擦力，理清混乱的思绪，或者提醒你现在该专注在哪里。
这是他们的功用。
但是世界上最昂贵、最先进的生产力系统都无法替你承受开始一项困难任务前那第一分钟的强烈抗拒感。
哇，这第一分钟的抗拒感真的很具体。
对，这是无法被工具消除的。
那我们来拿大家最熟悉的几个工具拆解一下好了，比如说刚刚提到的番茄钟。
好，番茄钟的逻辑其实很好，它帮你切分出25分钟的神圣专注期。但你要知道，当你按下倒数计时开始的那个瞬间，
哦，那个瞬间真的超痛苦的。
没错，你的心跳可能会加速，你的大脑会立刻尖叫着想要逃跑，你会强烈渴望去滑一下 IG 或回个无聊的讯息。番茄钟只能帮你计时，它没有办法替你吸收那瞬间涌上来的焦虑跟不适感。
那份不舒服，我还是得自己深呼吸扛下来。
是的。
那如果是现在满街都是的 AI 写作工具呢？我只要输入指令，它五秒钟就能帮我把一个巨大的商业企划案拆解成十个清晰的执行步骤，甚至连草稿都帮我写好了耶。
AI 确实是一把极度锋利的开山刀，它帮你砍掉了摸索路径的阻力，但当你要看着荧幕开始修改那份草稿，注入你自己的观点的时候，
就会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很烂。
对， AI 无法替你面对那种天哪，我写出来的东西怎么这么幼稚，逻辑这么差的自我怀疑。当你的自尊心受到打击的那一刻， AI 是帮不上忙的。
确实是这样。那如果是透过外部压力呢？比如说我花钱加入了一个超级严格的早起写作打卡群，没做到就要罚钱，这种人逼我前进的吧？
群体压力和罚款确实能帮你硬生生地按在书桌前面。
对，人是坐在那里了。
但当你真正盯着空白文件，大脑因为不熟悉这个困难任务而产生那种强烈的生涩感，还有那种不知道从何下笔的卡住感时，
那些群友也没办法帮我写啊。
没错，群组里那几百个陌生人没有一个人能替你度过那片迷雾，那条崎岖的路最终还是得靠你自己用双脚踩上去。
这样一对比，整个轮廓就非常清晰了。我们常常误以为工具是救援直升机，期待它把我们直接空投到终点，
但其实不是的。
其实工具充其量只是一双好穿的登山鞋而已，鞋子能让你走的脚比较不痛，但爬山的喘息和乳酸堆积一点都不会少啊。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问题从来就不在鞋子不够好，而是我们一直试图用一直买鞋子 来逃避爬山。
对对对，完全正确。
所以很多人试了无数种工具，最后却对自己越来越失望，甚至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
因为他们把工具摆在了错误的位置。
没错，他们把帮手当成了替身。当你期待替身帮你痛的时候，你注定会失望的。
那这就来到我们今天最实用也最关键的问题了。
嗯，怎么分辨，对吧？
对，如果听众现在正低头看着自己手机里那满满两页的生产力 App， 或是看着桌上那堆花大钱买的精美笔记本，他们该怎么在完全不责备自己的情况下去分辨自己现在的状态？
这是一个好问题。
怎么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善用装备，还是又掉进了老陷阱？
我们在资料中萃取出了一个非常直观而且非常有力量的检验问题。
是什么问题？
下次当你又在研究一个新工具，或是忍不住想把明天的代办清单全部重新排版一次的时候，请你停下来问自己，这是一个桥还是一面墙？
桥还是墙？哇，这么视觉意象很强烈。
所谓的桥是能够把你真真实实的地送到那件事情面前的设计。当你走过这座桥，你会立刻碰到事情本身，你会无可避免地弄脏双手，开始产生真实的产出。
哪怕一开始的产出很丑很笨拙。
对，但你确实在做了。而墙呢？即便你把它修筑的再华丽，结构再严谨，标签颜色再缤纷，它的作用依然是把你挡在事情的外面。
所以我只是在墙外绕圈圈。
没错，你每天在墙外巡逻，煞有其事地修补这面墙，觉得自己很忙很努力，但你始终没有跨进去，真正触碰那个会让你害怕的核心任务。
我完全懂了。也就是说，如果我花了十分钟设定了 Notion 的资料库，而这个动作让我立刻开始写下企划案的第一段，那就是一座桥。
没错，这就是桥。
但如果我花了两个小时把所有标签都设成渐层色，弄完之后觉得哇，今天进度不错，我真棒，然后就把电脑关了跑去看 Netflix， 那它就是一面完美的高墙。
是的，分辨的标准根本不在于你用了什么高科技软体，也不在于你花了多少时间，
而是在于那个动作做完的下一秒，你又没有被带到那件让你恐惧的事情面前。
完全命中核心。
今天的探讨真的把我们对工具的迷思拆解得非常透彻，从假装在忙的秘密拖延者，聊到工具带给我们那种不用面对现实的多巴胺安慰剂效应，最后重新确立了工具的边界。
对，工具能降低摩擦，但绝不能替代我们去感受那第一分钟的不舒服。
正乃今天我们探讨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对正在收听的你温柔地说几句话。如果你刚刚在听的过程中一直有一种被看穿，甚至觉得天哪，原来我都在假忙的感觉，请你立刻放下那份羞耻感。
对，这趟拆解绝对不是要没收你的工具，更不是要你自我批判。
没错，
请千万不要带着自责离开。当你下次又觉得现在这个系统不顺手，手指又无忍不住想去点开 App Store 寻找下一个救星的时候，
请意识到这不是因为你能力不足。
对，这只是拖延这位老朋友因为害怕失败又换了一件新衣服来找你而已。
一旦你看穿了这点，不再指望工具能代替你面对那些不舒服的情绪，工具才能真正退回它该在的位置。
而很多时候，其实一个最普通的帮手就已经足够让你开始了。
所以这周先别急着去寻找下一个完美的系统了，只要安静地看一眼就好，你最近最依赖的那个工具是真的把你送到事情上，还是只是让你比较舒服地绕着事情走？
是桥还是墙？
而在你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我想最后留给你一个稍微有点极端的想象。
什么想象？
如果明天一场强烈的太阳风暴摧毁了世界上所有的伺服器，你手机里所有的生产力 App、 数位情势力 AI 助理瞬间全部停摆，只留给你一张空白的纸和一支笔。
哇，这很刺激耶。
面对那件你一直拖延的重要任务，你是会变得更没有效率，还是你终于退无可退，只能真正开始了呢？